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3月6号到3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澳洲布里斯本真相点，民众与法轮大法结缘。市集广场地处交通要道，是布里斯本华人区森尼班克最大的商业区，来往车辆络绎不绝，周边很多华人和当地居民都会来此地采购亚洲食材。这里也是华人新移民经常光顾的地方，当地法轮功学员也来到这里建立了一个真相点，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真相。每逢周末，人们都会看到多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讲真相，他们挂起世界需要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向过往行人发送资料，讲述法轮功真相。
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美国政要深切关注。2019年3月4号，在美国国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法轮功学员手持亲朋好友的照片，揭露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他们的亲人有的至今仍被非法关押。今年年初逃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于明也讲述了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3月4号在美国国会宣告成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高文议员及前国会议员沃尔夫到场声援。他们表示，中国民众应当与其他国家的民众一样，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美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访港，促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今天3月8日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就中国大陆宗教自由发表主题演讲。他指中共惧怕有信仰的人民，特别批评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者，并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等罪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在位于中环香港外国记者会的早餐会上发表以中国大陆宗教自由为题的演讲。他表示，在香港人们可以自由信仰而无惧被打压，但不幸的是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有打压的情况。他认为香港应作为信仰自由的典范，让全球各国政府跟从。
捷克举办首期法轮功九天班，中国新年期间，捷克学员于2019年2月14号至22号分别在布拉格和霍莱绍夫两个城市同时举办首期法轮大法九天班，有30至40人报名参加。布拉格和霍莱绍夫的九天班每天晚上举行，包括周六和周日，从傍晚6点至8点。在九天班中，学员们每天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讲法录像，每天晚上看一讲，然后由老学员教五套功法的动作。前来参加九天班的新学员感受到能量场很大。
一场误会，癌末十天竟痊愈，意念真能逆转癌症。乐观的心态有益健康，悲观的心态危害健康。现代医学已经认识到所谓的安慰剂效应，但你也许不知道，人的思想、情绪和信念不仅能改变物质身体，甚至还可能扭转癌症病情。下面是几则真实的癌症案例。一，因为误会，病人的末期癌症迅速消失。著名心理学家克洛普佛在1957年心理学期刊 Journal of Projective Techniques 论文中记载了一则曲折离奇的医案。赖特是个末期淋巴癌患者，大如橘子的肿瘤散布在他的颈部、胸部、腋窝、腹部及腹股沟，脾脏与肝脏肿得相当大。 加上严重贫血，他的医生韦斯特认为他已接近临终，不再给他任何治疗。可是赖特却还想活下去。他在住院期间得知医院正在测试一种叫 Crambellzen 抗癌新药，这个消息令他燃起希望。赖特恳求韦斯特医生为他注射这款新药。韦斯特医生说，这个不适合用在他身上，而且违反用药规定。但赖特仍然不断苦苦哀求。韦斯特医生最终还是同意让他尝试。在注射新药的三天后，正是星期一，韦斯特医生回到医院，见到赖特大吃一惊。原本戴着氧气面罩奄奄一息卧床不起的他，竟然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并和护士有说有笑。然而医院其他同时接受这种实验的病人却毫无起色，有的甚至变差。医生检查赖特的病灶，发现他的肿瘤在短短几天内就缩小了一半。韦斯特医生形容，肿瘤就像热炉上的雪球般软化了。医院里的人都不敢置信，却也无法否认看到的事实。当周，韦斯特医生以 Crambellzen 疗程为他完成另外两次注射。十天后，赖特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出院回家。几周后，他仍非常健康。大约经过两个月，赖特突然看到新闻，开始不断报道，说 Crambellzen 经测试并无抗癌效果，他的肿瘤很快复发，恢复先前的严重状态。他带着非常忧郁悲哀的心情再次住进医院。韦斯特医生了解赖特乐观的天性，心想反正也没有任何法子能帮他了，不妨用它来做个无害的实验。于是他做了一个现代医生绝不敢做的大胆尝试。他告诉赖特，别相信报纸上的消息，其实 Crambellzen 是最有希望的抗癌药。那我为什么会复发？赖特问。因为一段时间后药效消退了，韦斯特医生答道，现在有一批最新超级改良版的药剂，药效比原来强一倍，医院明天即将收到这批药。赖特听了非常欣喜，希望又回来了。韦斯特医生刻意让他等待几天，以提高他的期望心理。几天后，韦斯特医生装腔作势地为他打了一剂双倍强效药剂，实际为没有任何药效的安慰剂液体。这次治疗结果甚至比第一次更戏剧化，赖特的肿瘤竟再度化掉，胸腔积水也消失了。他二度出院回家，非常健康地又生活了两个月。一天，赖特又看到一则新闻，美国医学会正式公布 Crambellzen 经大量的临床实验后已经确定对抗癌毫无功效。看到报道后，赖特肿瘤再次复发，几天后就又住进医院，不到两天就离开了人世。二，信念让他活过两周生命期限。罗斯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几位医生都告诉他，他可能活不过两周。他立即接受医院密集的照护，并开始做化疗。罗斯说，当医生告知两周余命时，他看到室内有一道金白色的光，他明白自己不会死去。治疗期间，罗斯在每一个注射药瓶，包括化疗药瓶的标签上，都会写上 Pure Love 两个字，意思为纯净的爱。之后，他的病情竟逐渐好转，而且没有出现化疗的副作用。罗斯后来活了下来。这个病例原载于美国能量医疗师布伦南的书《光之手：人体能量场疗愈全书》。三，悲观的肺癌患者。美国身心医学权威乔布拉在其书《Peace is the Way》和 Creating Health, How to Wake Up the Body's Intelligence 举了两件令人唏嘘的案例。这两名患者都是他的病人。一名年轻女子做胸部 X 光检查，发现有个状似肺癌的阴影，但并未确诊。然而这件事令她非常不安，她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几个月后便死于肺癌。 事后，乔布拉查看他的病历时，发现一张5年多前的 X 光片，片子上竟有几乎相同的阴影，只是稍微小了一点点。乔布拉推测，可能是他以前的医生没告诉他，或者告诉他那不要紧。一名64岁的老烟枪去找乔布拉做例行健康检查，由于他身体很好，没有任何疾病症状，乔布拉只是为他做了胸部 X 光检查，结果发现他的左下肺叶有个很大的病灶，经进一步检查与肺癌相符。老烟枪得知诊断结果后，身体突然迅速变差，不到3天他开始咳血，然后呼吸短促，不停地咳嗽了3周。一个月后，老烟枪死于肺癌。乔布拉指出，这类案例表明，癌症只在病人惊觉其危险性之后，症状才迅速扩大，并导致死亡的。病人简直就像是死于诊断结果，而非死于那个病。这就是反安慰剂效应。可以说，问题出在这个念头，我得了癌症就要死了。病人体内的心理生理联系机制会把那个念头转化成一系列的病理变化，于是他的病就开始迅速恶化。乔布拉说，意念与 DNA 有密切联系。为什么人的意念能如此迅速且剧烈地影响物质身体？事实上，早有科学家发现，人的意念不只反映在大的生化系统，还会直接反映在微观的 DNA 上，而且这种联系性完全不受时空限制。下面两个实验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一、情绪变化会瞬间反映在 DNA 上。致力于结合灵性与科学的《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工程师布莱登在他的著作《The Divine Matrix》中提及一项美军的科学实验。实验设计者是测谎仪发明者巴克斯特，研究发表于1993年的 Advances 期刊。研究者从受试者身上采集一些活体组织，然后将组织的 DNA 样本放入设计好的实验舱内，以量测 DNA 的电性变化。同时，受试者待在同一栋大楼的另一个房间内，观看一系列刺激情绪的影片。研究者同时监测受试者的情绪反应与其 DNA 的电性变化。结果显示，当受试者的情绪出现高潮与低潮时，他的 DNA 也立即出现剧烈的电性反应。研究者想知道，受试者与其 DNA 的这种联系性是否会受距离的影响。于是，他们把受试者与 DNA 分隔560公里远，重做一次实验。结果，两者的变化依然同步发生。被移出体外的 DNA 与主人身体已无实质的分子连接，它如何能够得知主人的情绪变化？布莱登认为，活体细胞透过一种未知的能量形式相互沟通，这种能量不受时间与距离的影响，它不是局部形态的能量，它无所不在，且无时不刻都存在。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人的意识原本就存在于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换句话说，意识与肉体是一体两面。这个实验证明，人的情绪变化会瞬间反映在自己的 DNA 上。而下述的实验更发现，人的意念还能够改变别人的 DNA。 二、意念可改变 DNA 外形。这项耐人寻味的实验是美国加州新能研究中心于2003年发表的研究。实验表明，人可以用意念改变别人 DNA 的分子外形，使其长链缩紧或松开。新能研究中心开发了一种心绪管理技巧，包括静下心来，将意识移到心脏区，以及专注于正面情绪。运用这种技巧可以提高心念凝聚性，使人体生理运作达到高度有序协和的状态。研究团队将人类胎盘的 DNA 放入密封的试管中，再将试管放在烧杯内，然后将28个烧杯分别给28名受试者，其中10人事先经过心绪管理技巧的培训，另18人是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 实验时受试者手握烧杯，接触不到 DNA 试管，将意识集中于心脏位置，并发自内心产生爱与感激的情绪，然后依照指示对 DNA 发出意念，令其长链缩紧或松开。同时，研究者以紫外线吸收光谱仪测量 DNA 的形状变化，并以心电仪观察受试者的情绪与生理状态。实验结果，受过心绪管理技巧的人，其心念凝聚性增加，并使 DNA 发生了 10% 至 25% 的形变，且心念凝聚性越高的人，对 DNA 造成的形变越大。但如果不运用心绪管理技巧，或者没有对 DNA 发出改变形状的意念， DNA 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一名未受过心绪管理技巧的受试者进入实验室时，心情很烦乱和沮丧，他的心率异常混乱，处在负面情绪状态，根本无法集中精神产生正面情绪，但他仍同意做测试。实验结果非常不寻常，他虽然难以集中意念，但 DNA 竟发生了形变，且光谱曲线有异常的偏移。研究者说，这是个极罕见的效应，那个 DNA 分子内部的基本物理及化学结构可能已经发生变化。结论，在这个实验中， DNA 长链缩紧或松开是否有什么意义？研究者说，它是生命体运作的相关过程，涉及细胞的一切重要功能，包括 DNA 的复制、修复及转录。因此，这个实验表明，当人高度凝神，保持正面情绪时，他的意念能够既有一种未知的高能场，影响细胞层面的运作。研究者指出，心念凝聚性似乎是令这种高能场起作用的必要条件。它可能是了解安慰剂效应、癌症自发缓解、祈祷或信仰的疗愈力等这些不解现象的一把钥匙。自我疗愈之道。现代科学已经逐渐了解人类精神层面的力量、能量。如果人的意念与身体真有如此重要的联系，那么当我们遭遇癌症等重大疾病时，又该如何调整内心世界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专精癌症及慢性病心理疗法的美国医师、作家辛格尔说，人体的免疫系统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它的力量足以克服癌症，而提升自我认同感，并在付诸行动中提高心性，有助于巩固免疫系统。辛格尔指出，那些神奇治愈疾病的人，并非单单抱着不想死的念头，而是都有要去做某件事的决心。他们决定要叫自己活得有价值，或在死前找出自己生命的意义。当他们开始朝这个目标前进时，美好的事情就出现了。
从炸毁观音像谈中共迫害信仰自由，作者唐恩。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平山县一座高 57.9 公尺的滴水观音像，近期遭到中共派出的爆破大队炸毁，民众对此直呼根本是伊斯兰国翻版。根据韩东报道，耗时五年，砸下1700万人民币，在当地山壁上刻出的观音像，位于平山县黄安寺后殿的山壁，被炸掉前是全球最高的摩崖石刻立式观音像，逢年过节时就会有数万名游客到访，进行还愿、膜拜等民俗仪式。该尊观音像因此成为中共的眼中钉，在2月2号实施爆破，轰然巨响中，观音像的上半身化为尘土。此举显见中共以遏制宗教商业化的名义钳制信仰自由，极力打压信徒众多的宗教。中共历来信仰无神论，奉行马列思想，以党文化为师，仇视神佛思想与宗教信仰，在文化大革命时对身运佛道思想的中华文化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毁灭，捣毁许多佛像古迹，下令僧尼还俗。敬畏天地、信奉神佛原本是中华文化的固有传统，数千年来的华夏神州一直崇尚 告天祈雨，拜佛祭祖。民众入庙宇时虔诚合十，更相信因果轮回，善恶有报。此番中共炸毁的不仅仅是观音像，而是民众心中的信神理念。几十年来，中共的人权记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2017年初，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一份题为《中国灵魂争夺战》的报告指出，中共对宗教的控制和迫害整体呈上升趋势，至少一亿信仰者所属的宗教群体，包括法轮功，面临高度或非常高度的受迫害危险。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一向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不论是美国国务院每年定期公布的各国人权报告，或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等国际组织定期发表的人权报告，有关中共侵犯宗教自由的问题总占有相当篇幅，甚至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18年10月10号发布年度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报告，报告显示中共侵犯人权的行径继续恶化，中共仍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志胜等维权律师，国际组织担忧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用作移植。 CECC 报告中说，人权组织和法轮功学员记录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包括殴打、强制注射药物、剥夺睡眠和其他酷刑。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盖尔曼钦表示，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00年成立以来，一直都在其报告中提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当局骚扰法轮功学员，将他们关押、酷刑折磨、性侵害、做人体试验和强摘器官，残忍的行为不只是违背国际人权标准和更广泛的行为标准，更是侵蚀人性的最根本。宗教或信仰自由不是政府给予的权利，而是所有人普遍适用的权利。讽刺的是，虽然中国宪法明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从其相关政策文件、法令及具体作为均可发现，共产党对宗教事务的掌控仍然十分严密，包括限制人民信仰宗教的年龄及宗教派别，规定共产党员与军人不得信仰宗教，限制宗教图书的印制、贩售及宗教活动场所，设置爱国宗教组织监控宗教活动等，都说明其所宣称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实际作为相去甚远，易于西方民主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认知、保障及政教分离的精神相悖。上述炸毁观音像是中共假借打击迷信邪教大肆迫害宗教活动的又一例。2004年5月以来，中共除向各省党委和宣传教育部门下发秘密文件，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外，并展开广泛的多层次多方位的落实无神论行动，打击所谓的封建迷信。各地中小学生被要求签下反邪教誓言，主要新闻媒体和网络要开辟无神论专栏，高等院校及社科院要推行无神论教育。这些作为显然都与中共宣称允许宗教自由的说法相矛盾。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已经连续多年被列入联合国及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等撰写的多份人权报告书中。近年，亚洲、欧洲、澳洲、北美的多国议会也陆续通过决议，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制止迫害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2001年，塔利班组织一声令下，阿富汗境内巴米扬省拥有1500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被炸成碎片，震惊全球。中共炸毁观音像却鲜有媒体报道，正如联合国人权年度报告虽然连年抨击中共迫害法轮功，这场践踏人权、极端邪恶的悲剧迄今却仍在中国大陆上演着。各种主因就是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与严密的信息封锁，确实迷惑了许多世人。所幸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让越来越多当初被中共谎言所欺骗的民众逐渐明白了真相，并挺身而出声援反迫害。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 中国民众逐渐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从警察到国安，各阶层民众悄然觉醒。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超过3亿2700万，近年每天退党网上的三退人数达10万人，唾弃中共蔚然成为中国社会的民意主流。信仰自由与人权是普世价值，70年前的联合国大会宣称，世界人权宣言是一切人民和国家努力的共同准则。处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年代，人们应该享有更高品质的精神生活与信仰自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却写下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自古邪不胜正，黑夜将近，正义终将彰显。祝愿更多的世人秉持正义与善良，让这场残酷迫害早日结束，使信仰自由这一基本人权重获保障。
丑儿换新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大儿子家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今年13岁，老二是个男孩，10岁。两个孩子都活泼可爱，长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可有谁会想到，我的孙子出生时曾是个奇丑儿呢？10年前在农村，对生男孩还比较看重，在孙子出生前经 B 超检测就已经知道是个男孩了。丈夫的朋友听说了这个好消息，就撺掇着要喝喜酒。2008年10月23日，儿媳进产房，我和儿子、孙女及孩子的姨在门外等着。医生从产房把孩子抱出来时，端详了孙女一眼，说：你的孙女长得怪好的，你的孙子脑袋上长了一个包。我们都凑到孩子跟前看，天哪，那孩子整个脑袋短短的，头顶平平的，像是用打土胚的轴子轴过的一样，脸上没有额头，上嘴唇往里抠，下嘴唇往外兜着，那个包长在后脑勺上，长得足有一个大人拳头那么大。儿子看到孩子后哭了，碍于孩子他姨在跟前，把我扯到外面说：妈呀，把这孩子扔了吧，长得这么难看，就是长大了连个媳妇儿也娶不上，要他干嘛？作为修炼人对生命的珍惜，我对儿子说：你说扔我也不扔，不管怎么样，你不要他，我养着他。那时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10年，无论在家庭和社会，我时刻按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我从以前的疾病满身到现在拥有健康的身体，儿子看在眼里，深知大法是好的，是正的。他曾经面对政府人员的多次骚扰，挺身喝退他们。看着当初满怀希望到现在如此沮丧的儿子，再看看那奇丑的孙子，我也一筹莫展，便对儿子说：咱们还是求师父帮忙吧，师父有的是办法，哪里少长哪儿，哪里多哪儿不长，要相信师父。儿子疑惑又带有期望地说：生就了那样能管用吗？要真能长好，我也信大法。当晚过了12点，儿子替换我说：妈，你睡会儿去吧。朦胧中，我好像看到孩子躺在床上，师父一直在床边守着，这种感觉一直到天亮才消失。怕儿媳看到孩子后上火，孩子的头我一直用小被子遮掩着，不让他知道。孩子的爷爷听说孩子的情况后闷闷不乐，酒席也不办了。奇迹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孩子脑后那个包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小，头顶渐渐鼓起来了，额头也显出来了，上下嘴唇也在慢慢合拢。看到这些，儿子脸上的愁容也在慢慢的消失，一切都在归正着， 一天一个样。一个星期后，我们回到家里，满嘴长了火泡的爷爷赶紧掀开小被子，看看孙子到底长啥样儿。咦，这不是不怎么寒碜吗？爷爷那颗悬着的心落下了。等到满月时，孩子已经长得五官端正，圆头胡脑的，跟正常的孩子一样了。孩子懂事后常问我，奶奶奶奶，要不是师父，我爸爸就把我扔了，是吗？孩子们对师父都很感恩，每每家里要做什么好吃的，或从外面买来新鲜的瓜果等，孙子孙女都争着放到师父的法像前，让师父先吃。有一次吃素饺，我想这又不怎么好吃，就别给师父上供了。孙子说，奶奶，我尝了一个，好吃，还是给师父供上吧。我们家经历的神奇事还有很多，我们全家都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这些年来，丈夫、儿子、媳妇都支持我弘扬大法，讲清法轮功真相，救度被谎言迷惑的世人。
医生说，把你的事写成书吧。2018年5月份的一天，我骑电动车载着一岁半的小孙女，从十字路口向前直行，突然一辆大货车把我撞倒，连车带人拖走老远，司机赶忙下车，一看前车轮子压着我的右手，司机就要向前开车，好拿出我的手，旁边一人大喊，不能开车，车下还有一个小孩。孩子大哭着从车底下向外爬，围观的人抱起来一看，一点事儿没有，只是额头上擦了一点皮。再一看我的手，被车轱辘连压带搓，手背上的皮肤肌肉都被搓开了，露着白花花的骨头，精血流一地，旁边的人都担心地说，这人的手肯定保不住了。我被送到医院一检查，骨头筋没事，只是手腕错了位，手腕到指头被搓开了一条6寸半长的大口子。医生说，你手的骨头真硬，体质真好，大货车压成这样骨头都没事。我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的，是我师父保护了我。医生一边检查又一边说，这皮肤成这样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要。我心想，没事儿，有师父保护我，赶紧对他们说，你们把皮肤盖上缝住就好了。连说两遍后，医生照我说的话做了。几天后，医生需要给我揭开手背上的真空膜，刚一动手，疼得我大喊，医生对我说，求求你师父吧。我大声喊，师父救我，师父帮助我，马上就不疼了。医生顺利地揭掉了真空膜，我的手很快好了。在这过程中，我给医生、护士、同病房的病人都讲了真相，目睹这一切的他们都明白了真相，四个人还做了三退。医生感到很神奇，还对我说，把你的事写成书吧。出院后，亲人乡亲们都来看我，都说你真是命大福大，我们都认为你的手肯定保不住了呢。我说，不是我命大，是师父保护了我和小孙女。他们说，你们师父真是太好了，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还有的说，你以后可要更好的修炼，要不就太对不起你们师父了，现在手恢复的和以前一样了，什么活儿都能干了。想起来我这个整天忙于家务不精进的弟子，师父还这样保护我，我不知该怎样感谢师父，只有精进修炼。
劝三退的一些智慧方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静。在对众生劝三退的过程当中，除了自己的慈悲正念之外，也有一些可以利用的辅助做法， 也能够起到较好的作用。当遇到有充足时间交谈的机会时，长时间的深入讲真相效果更好。随身打开智能手机，安装了无界一点通或网门等手机翻墙软件，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吸引人。如果对方喜欢，可以先把软件拷贝给他看，看了以后很少有不愿意看的，反馈都很好。如果能够买到匿名手机卡最好，或者是用别人身份证买的手机卡，或者使用不是日常使用的手机。揭露真相的话题有很多，首先谈到当今大陆共产党贪官横行，黄赌毒遍地，毒食品、毒奶粉、毒疫苗，环境污染，空气和水质恶化，癌症井喷，医疗费高昂，因病返贫，道德沦丧，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共产党流氓出身，暴力夺取，历次运动不断，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迫害维族人，三座大山，房地产、医疗、教育，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极少数高层权贵们掌握垄断了中国大多数的资源，过着奢华的生活，而十几亿底层百姓为了生存拼命的劳作奔波，付出最多的努力，得到的是全球最低的工资待遇，并且要交最重的税率。说是依法治国，实际是有法不依，权大于法。不公平事件导致各地访民风起云涌，已经显现出改朝换代的先兆。几十年来，民间积累了巨大的怨气，群体性事件、维权抗暴层出不穷，而中共是这一切乱象的罪恶之源。天灭中共将要到了，必须彻底与这个邪恶组织切割，才能够在将来自保。房地产是大家最关注、最有怨言的话题。房价中的大部分是政府卖地费用，每亩高达四五百万元，都被政府拿去，可以从这里谈起。退出党团队，不是找中共党组织，他是许进不许出的。当你举着拳头发誓为他献出一切的时候，就被他这个邪灵控制了，入了他的籍，命运随时被他摆布，并且会带来厄运。只有退出他，才能得到正神的护佑，才能远离厄运。圣经启示录中提到，七头十脚的红色恶龙就是指共产党。红色是他嗜血的本性，红色政权、红色经典、红色记忆，红旗是他屠杀人民的鲜血染红的。共产党国家的共同特征就是独裁、专制、残暴、贫穷、混乱。当末日大审判来临的时候，被邪恶的兽打上兽印的人，如果不退出，就将再下地狱，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2002年6月在贵州平塘面试的藏字时，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经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存系天然，无任何人工雕凿痕迹，还有碑记，这不得不说是天意，因此顺应天意才能够在将来的灾难当中存活下来。谈到江泽民二奸二假、荒淫无道、外交出丑、卖国丑闻，在他掌权的几年里腐败最严重，寄生政策无人道，弄得农民怨声载道，老百姓无不咒骂他。江泽民一意孤行，不顾政治局常委当中其他人的反对，是发起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被世界多国法庭起诉。手机翻墙上真相网站，可以看到很多的真相，让对方看一看，加强印象。利用手机百度功能搜索关键词，例如藏字时，1999年恐怖大王从天而落，1999年地球撒旦脸，2011年3月1号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林彪炸庙，文殊菩萨显灵等等。以上内容做好铺垫以后，打开大纪元退党网站，可以让对方看到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总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多人，每天退出的人数有8到10万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而在大陆网络上， 常人社区这边却很少听得到这些消息，退党关系到每个人未来的生死存亡。往往此时你会发现不少人会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交党费团费，早就不是党员团员了。这是常人的怕心造成的，并非其本意，不要放弃和灰心，下面要继续的解疑。你可以采用真名，也可以用化名，神看人心，不重形式。三尺头上有神灵，另外空间都有神在看着，必须郑重地向上天宣布你的决定，才能够得到神的肯定，退党才有效。我们的奇谈栏目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文章，例如退党后出现的神奇现象和福报，不退党的地狱中受刑托梦退党的文章，相信对方看了以后会很震撼。如果对方还是将信将疑，可以说古人有句话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退出了又不损失什么，如果是真的，你却可以获得很好的结局，何乐而不为呢？把以上这些功夫做足了以后，再次打开退党网站，对他说，你只需要在这个框里填上自己的化名，提交就可以了。大多数人都很顺利地填写，并且成功三退。过程中要有耐心、慈悲心和善心。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当中讲，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真的是这样，因为常人明白的那一面是能够感受到的。这样通过直接打开退党网站的方法，有个好处，就是常人可以一下子看到了这样的通道，感觉不是高不可攀、神秘可怕，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很容易实现，这样填表三退就变得轻松顺利了。我还会请对方把三退成功以后出现的证书查询编号拍下来作为纪念，他回去以后或许会去宣传呢。对方退了以后，别忘了叮嘱一下，你现在已经是得救了，但是不要忘了跟自己的家人说一说，让他们也了解真相，也退出中共党团队，也远离危险，将来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对方会体会到你是真的为他好，因为看不到世间有这样的人还会为了从未谋面的人着想，谋求真正的幸福，这对以后更多世人的得救做了很好的铺垫。还要鼓励他多传播翻墙软件，让人了解真相，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电话干扰等情况，讲解真相的时间根据对方接受能力和会晤机缘随时适当的调整。最后的主题不可错过，一个是三退，一个是真相。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也讲过，他一同意退党，好，再讲真相他就不排斥了。如果对方不能一下子接受，也许是机缘还不够，或许还有别的机会，别的同修接力，但是那样的机会是很小的，所以要有坚定强大的正念，让对方就在这一次得救，就一定会成功。师父在转法轮讲过，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自始至终，如果在公共场合，安全问题自己把握好，考虑对方的承受能力，语气声调要很好的掌握，不可偏激，也不必急于求成，既要顺其自然，也要努力去做好，事在人为，做正事，正神会帮助，师父也会成就。以上是我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业务人员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主题思路就是这样，更多具体内容恕不一一陈述。要想水到渠成，就需要平时多读一些明慧文章和真相文章，到时候智慧自然就会源源不断的涌出，以便随时为救人所用。作者复言，此人上次见面以后在一起吃饭，感觉不错，挺有正义感和悟性，当时有别人在场不好讲， 这次单独约了一下，时间充足，详细的给他讲了真相，并让他上次安装了网门软件，他也看了一些，有一些基础。这次就不能错过机会，每个人的机会都很小，给他讲得比较系统，填表三退也比较顺利，因此想把自己的思路简要的介绍一些，希望能给同修有所启发。如果有不妥当的做法，请同修在下方留言反馈，以便改进，共同提高。如果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过程，就是从切入话题当代中国现状，谈到天安门六四自焚，中共迫害善良人，江泽民腐败治国卖国丑闻，一意孤行是罪魁祸首，中外预言迫害真相藏自实，天灭中共是必然天意，登录退党网站填表退党，所有过程结合手机翻墙软件查看真相信息，一边解释一边发正念。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特点，千差万别，不要模仿和固化的去做，只要能够让对方明白真相三退都是好的。针对随身手机的安全问题，有的同修可能觉得这样利用随身手机翻墙看真相网站给常人看讲真相有一些顾虑。我觉得论坛提到的手机安全问题，主要是不要让邪恶监听到我们同修的讲真相协调行动和资料点信息，而像这样的单纯的讲真相就没有什么危险，同时监听者也听到了真相。当然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不要泄露敏感信息就是了。
讲真相，劝三退，要用心做实。大陆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多年来，我地区的同修们都在以各种方式救人。有的同修坐公交或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乡村，挨家挨户去救人；有的去集市救人。同修们不怕严寒酷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付出了很多辛苦去救人，但在救人的过程中有多种不同的做法，互相争议很大。一，有的同修谨遵师父的教诲，用心做救人的事，面对面讲真相，讲得认真耐心，讲大法的美好及给人们带来的健康福报，也讲中共邪恶本质贪腐淫乱欺压百姓的现实，并耐心解答对方提出的疑问，明真相的常人从内心愿意退出邪党组织，并对救度他的大法表现出尊重，这样做虽然费时间，但效果很好。二，有的同修追求三退数量，发一本真相小册子，什么也不讲，也不问，编个名字记上，就算退了一个人。三，有的同修发一本真相小册子，就问对方姓啥，对方告诉姓啥后，马上给起个名字记上。对方问这是干啥呀，同修说给你记上名字，神佛就保护你了，一句真相也不讲，三退也不提，弄得对方莫名其妙的。回来后还在同修中炫耀自己半天退了五六十人。四，有的同修不张口讲真相，不劝三退，只是发资料，集市的每个摊位挨个送，这摊不要就给下一个。五，开口讲真相的同修深入讲大法真相和为什么三退的也很少，只是简单的问你入过党团队吗，对方说入过，同修就说快退了吧，退出来躲大劫难。还有的问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对方说没有，同修说起个名快退了吧，不给那邪东西去垫背。还有的发出一本真相小册子就说给你退了，记住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不问入过什么以及是否已经三退，就写个名字给退了。六，发挂历的同修把车往路边一停，在车里坐着发不下车，有要的就发，真相也不讲，车跑了一个小时的路程，到集市上15分钟就发完了， 自己还认为这就是救人呢。七，有为数不少的同修依赖于对众生有吸引力的东西，夏天发真相小扇子，冬天发挂历，大年前发福字对联，还有精美车挂等，说没有这些东西救不了人。有的讲真相小组的召集人，多年来非常依赖这些东西，五月份就张罗发小扇了，九月份张罗发挂历，手里没有这些东西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有一年九月份就开始发挂历，常人问这是哪年的。以上这些真相布品我们已经沿用了十几年了，在城区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就到农村去发。有的同修把小扇子挂历往车筐里一放，在农村或在集市上，常人随便挑选随便拿，有的连电车都不下也不说话，拿光了就返回家。在集市还有的同修用手拿着真相车挂在头前晃动吸引人，如有人来要就马上送上一本册子，也不讲真相，就记上一个名字，就算退了一个人。依赖真相物件吸引人，往往使常人重复三退。有些常人说给我东西我就退，也不知退了多少次了。上述这些做法同修之间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说慢慢的面对面的讲，讲得透，但是太慢，讲一两个小时，讲得口干舌燥，讲得很累，也讲不了几个人。同修认为我们出去几十里不退几十人，这也是浪费时间浪费资源。还有在集市上只发资料的，15分钟至半个小时就返程了。有的同修说我们早来早回，冬季时商贩还正在摆摊，我们就发完了，等警察八点半上班我们就到家了，这样做很安全。做资料的同修说你用口讲不明白，只有看一本真相小册子才能看明白等等，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其实只有小部分同修在面对面的认真的讲真相劝三退，并询问对方退过没有，告诉他们只退一次就行了。如遇到已三退的人，就再给他讲为什么三退能保平安等大法真相。这些同修们扎扎实实的讲真相，默默圆融着整体，而且感觉效果很好。通过认真的面对面讲真相，与对方交流中了解到，即使已做过三退的人，真正明白真相的也是寥寥无几，而大部分同修就愿意发资料或快速的退人。有在集市上居住的同修多次向发资料的同修反馈说，每个集市都有人来发资料，有时来好几波，十几个人在一个小集市上发，发的各户资料一大摞，挂历一大摞，只要不要钱，发什么常人要什么，有的攒着卖破烂，有的点火用。因为不讲真相，他不明白真相，在常人头脑中对大法的印象还是邪党造谣宣传的那一套，把法轮功当反邪党的，所以他不看资料，这种现象还不是少数人。讲真相是不易，笔者记得明慧周刊891期第45页找到一把讲真相的钥匙一文，也谈到常人信神的底线太低，怎么用心讲真相的问题。因为常人不明真相，有的常人追着同修不依不饶地喊，你吃着某某党还恨着某某党，你有良心吗？还有的说反某某党的这波人又来了，就没人管他们了吗？有的还追着同修说，看你就是个教师，你信这个，你把孩子教育到哪里去呢？世人的这些反应，只有认真耐心讲真相的同修才能听到。那些快发快退的同修一发一过，匆匆就走了，他们听不到常人这些反应，因为他们没有做到耐心细致的讲真相，缺乏与世人交流沟通。笔者认为常人对大法的误解就是我们不认真讲真相所造成的后果。讲真相救众生是非常严肃非常神圣惊天动地的大事，师父在讲法中反复要求大法弟子要讲清真相，要用心去做，善念救人除邪灵。弘银寺感慨，用我们修出来的正念善念解体常人背后的邪灵，解开心结，讲一个明白一个， 只有明白真相的众生才能得救。敷衍了事，走形式，走过场，糊弄事，退了那么多，人数实质是虚数、假数，不但救不了众生，反而还耽误众生得救。尽管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做法上不同，认识上不同而各执一词，但必须知道，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讲真相、劝三退必须得符合师父的法。为此，让我们共同重温师父有关讲清真相、劝三退方面的讲法，用大法的要求衡量自己、归正自己，弥补不足，共同提高。弟子，很多大陆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作为讲真相的必备物品，见人就发，并不深入讲真相。师父，这当然不对呀，也不知道干啥的，给你一个吧。他刚刚在劳教所迫害完大法弟子，你给他一个干啥？你保护他啥？保护他别出问题，接着迫害大法弟子？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呢，给一张是一张。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弟子，景点劝三退，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不是。入过少先队吗？他点头。给他取个名字退队，告诉他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三退名字，他说嗯，或者说谢谢，或者说知道了。请问这样算退了吗？师父，我觉得呢，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你觉得那个人只是跟你应付，那你就等于被他骗了一样吗？当然了，他首先同意退呢，这已经是一步，进一步跟他讲真相，要他真能知道，那就行了。弟子，有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劝三退，有的同修说只要退了就行，不要再多讲。师父，就像我刚才讲的，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同修们，我们都是师尊的弟子，师尊把我们从地狱中捞上来，慈悲苦度，给了弟子万古不遇的得度良机。弟子都知道救度众生是师尊赋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特殊使命，我们按师尊的要求做了吗？在讲真相救度世人上，我们用心做了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20年来，这么多弟子一直在讲真相，如果每个弟子一天讲明白一个世人，时至今日，我们得救下多少世人呢？如果我们都用心的去做，世人可能对大法也就没有那么多误解了。我们救人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用师尊的法对照自己讲真相中的心态、劝三退的方法和做法向内找，修去邪党文化毒素的敷衍、走形式、糊弄事、求数量等急功近利之心，归正自己，清醒理智的严肃认真地把讲真相、救度众生做到实处，圆满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
信师信法，走出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年来，我地相继发生了几起大规模迫害大法弟子的恶性事件，有数十位同修遭非法绑架，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我被绑架后，非法关押在本地的一个看守所里，一进看守所就让人感到很压抑。与自己以往被非法关押过的其他看守所有所不同，以前的监视基本上都是由普通在押人员代为管理，就是我们俗称的牢头，监视管理相对比较宽松，讲真相也比较自由。这次却完全不同， 表面上看起来环境不是十分恶劣，监视管理全部由管教民警担任，在押人员之间绝对禁止体罚打架，号称是全市最文明化管理的看守所。但监视内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有规定，谁违反了规定就被记违规扣分。一个月下来，如果没有被评上优秀监视的，下个月就减少全监视购买物品的数量。这种连坐式惩罚最为阴险。师父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那么如何才能全盘否定并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呢？我想起师父在济南讲法中说过，奇门功法一招鲜，于是我决定从不穿号服开始绝食反迫害。就在我绝食后不久，看守所所长找我谈话，他问我是有人欺负你，还是管教打你，或者是对看守所有啥意见。为了不让眼前这个生命在无知中对大法犯罪，我明确表示自己对看守所没啥意见，只是对办案单位非法刑拘我有意见，自己的行为也是最平和的表达方式。接着我又说，我也理解你们有你们的难处，怕我在这里出现生命危险，不过我可以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所长不再说什么，只是让我每天测两次血压和心率。一天，我对前来找我谈话的所长说，我们先不讲法轮功有什么神奇，但从我身上你也能够感受到大法的超常。你看我这么多天不吃不喝，还能与你正常交谈，一般人能做到吗？他一时无语。从此我成了看守所内唯一的一个被称作 VIP 的人，只我可以不遵守监规，这对我讲真相劝三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久我便停止了绝食。刚到看守所时，我感觉压力很大，每天都是一场正邪大战。为了能找到迫害我及其他同修的所谓证据，警察几乎是每天对我进行两次非法提审，即便是在我绝食期间，他们也没有因此放松对我的迫害。他们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逼我放弃修炼，再一个就是让我出卖同修。我告诉他们自己不管别人的事，也不可能放弃修炼，他们就说我态度不好要重判，并列举了本地某某某的例子。我平静地对他们说，信仰是天赋人权，做好人没有错，我既没杀人也没放火，更没有使他人因此而受到伤害。其实你们心里也清楚，我所做的一切根本就不违法，我和你们个人一无仇二无冤，希望你们不要参与迫害。如果你们执意要这样做，我将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生命在，信仰在。他们听我这样一说，反而劝我不要激动，说我这人是一根筋。我知道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被彻底解体了。后来他们又找来我的家人，企图用亲情动摇我的正念，我依然不为所动。一天回到监室，我问自己，如果邪恶真的走所谓的程序该怎么办？答案是显然的，大法弟子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那么怎样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呢？我想唯有信师信法，才能彻底解体邪恶的迫害。正在这时，师父弘印二里的诗词，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弘印二别哀打入我的脑海，我恍然大悟，是慈悲的师父点化弟子要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自己，从而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从那一刻起，每天回到监室后，我都要思考一下自己当天有哪些地方做得不足，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并仔细查找自己修炼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整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同时坚持练功发正念，背诵论语及其他一些经文，让生命时时融于法中。经过不断的向内找，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当初在参与项目时，自己掺杂了太多的人心执着，比如干事心、显示心、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 以及经常用自己的法中所悟来强加和要求他人，其实这已经是自心生魔了，发展下去就会严重的乱法，因此才被旧势力钻空修理。找到执着后，我明显的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不再处于盲目被动的状态，一切都变得有序，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自身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也在急速的消减。一个月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被无条件释放。然而旧势力就是恶，就是毒，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他们的安排。就在我要离开看守所的那天下午，情况突然发生了逆转，原因是市610企图把我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当时派出所民警将我从看守所接出后，并没有让我直接回家，而是扣留在派出所。当我感知到他们的企图后，立即正告他们。释放书上的日期是某月某日，如果超过今晚12点，你们还不放人，我将控告你们。与此同时，我快速地向内找，为什么不能马上回家呢？是自己有怕被迫害的心，还是对洗脑班有恐惧心？是担心过不了关会给大法抹黑，还是自己有漏被钻了空子？想到此，我突然看穿了旧势力的鬼把戏，他们企图让我在思想中承认他们的安排，对我进行再次迫害。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今天必须回家，晚上11点20分，一个民警走过来对我说，某某，你可以回家了。至此，一场来势凶猛的迫害被消失殆尽，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信师信法的无边威力，同时也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修炼人，修炼中虽然还会有意识认识不到的执着和人心，只要坚定地信师信法，真正地向内找，修去执着，就没有走不过去的关难。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要用正念帮助磨难中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突破，即将被消灭的邪魔开始最后的挣扎，大法弟子修炼中被邪恶干扰的情况也越发复杂，尤其是病业假象的干扰。行百里而半九十，我们感受到正法修炼最后的重要及严肃。据个人了解，被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普遍有两方面的问题，信师信法不够和向外求的问题。有人由于正信不足，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的，没能否定病业这一假象，有的到医院去过关，一边学着法练着功，一边吃着药看着病，试图用各种办法把病去掉，结果给旧势力可乘之机，被加重迫害而长期走不过来。这是修炼中非常严重且较普遍的问题。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人能不能够在关键的时候放下生死，放下怕失去所谓的幸福，走出那一步，放下这颗心，那不就是给你设的关吗？大难面前能不能放下生死，是常人与修炼人的区别。什么是实修？师父在红银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带着怕心放不下生死，是学法不得法，做不到法的要求，何谈实修？师父在《经济要旨为谁而修》中说，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而帮助的同修却觉得他自己要走那一步，就说，谁能说不让去医院？谁能说不让吃药啊？这不是正念，而是人心，是怕得罪人，就是帮助也是不负责任的走形式。虽然不能强行制止去医院，但要真心帮助同修走出磨难，回归正路。我们必须首先找到他误在哪里，哪里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他的思想或行为哪里不符合法的要求，抓住主要问题或明显的执着心，
站在法上去交流，用相关法理引导帮助其归正思想或行为，坦诚地直指他的误区，要求同修正视自己的执着，归正其人心，才是发自内心的帮助，而不是眼看着他误在那里，不接触实质问题，只是动用大量的人力发正念而已。向外求的同修，一是渴求师父把病业给拿掉，二是强烈依赖同修帮助。有的同修感到磨难来临，立即住到同修家中，甚至想不起向内找的法宝，而是借助同修的场，要求同修陪同学法、练功、发正念。当然，同修帮助是应该的，但有的给指出执着心，不愿接受，甚至反感，还有认为指出不足是给他加不好的东西等。尽管有大量同修长时间发正念，却长时间难以突破。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但是修炼是严肃的，那个旧势力绝对不会看见你有人心，他不管的，他自己有问题，不是你发正念能解决的问题，他自己正念很足，如果魔很多，他自己做不过来，你帮他发正念管用，他自己的心不行，他自己不想动，肯定干扰就来，那个时候你发正念干扰很难清除，因为他自己得有正念才能动了，才能帮得了。师父在经济要旨坚定中还告诫我们，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修炼是严肃的，磨难中同修要坚定正念，通过向内找提高上来，主观上不能依赖同修，而其他同修也要用正念在法上帮助。同修自己能做的事，不能在情中事无巨细，有求必应，甚至越俎代庖，助长他外求的人心。他自己不想动，他越来越依赖外力，不但帮不了他，很可能事与愿违，帮了倒忙，加大他的磨难。另外，修炼路不同，帮助同修的方式不可千篇一律。当然，磨难中的同修是需要鼓励、理解、包容，但因修炼路不同，同修所在心性层次不同，所遇磨难的大小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帮助的方式也要因人而异。如果把直指同修的人心执着，善意指出认识的误区，也当作对同修的伤害，会起负面作用，给他加不好的东西等，那你如何引导他在法中归正？不在法中归正，让他如何走出磨难？也有人说，整体帮助同修目的是各自都找自己，不能说同修的缺点，帮助的人都提高上来，要的是这个过程，不求结果。我觉得这是把不同的个例与方法公式化。比如同修甲身体突然出现危机状态，他心态不稳，又没有发现明显的执着或原则问题，帮助的同修应该鼓励他强化正念，加持他稳定心态，大胆闯关。但对于没能正念正行，而在误区中长期难以自拔，甚至危及生命的同修已而言，帮助的同修是在和旧势力抢人，就一定要抓住要害问题，耐心引导启发，通过法的威力助其归正人心，走出磨难，跟上师父正法进程，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而不能把对甲同修鼓励包容的方法直接套用在乙的身上。整体上，包括磨难中的同修，实修与提高的过程决定着最后的效果。磨难中同修的修为都没归正，其他人岂不都是在同修的磨难中修？而且帮助的人和被帮的人都缺乏正念，抓不住实质问题，长期不见起色，只能枉费时间，谈何整体提高？粗浅见解只在和大家切磋，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信施信法，救己救人。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我是2010年9月9号得法的，八年多来一直在景点讲真相，一点心得与同修交流切磋。当身体或家人情况不好时， 是干扰还是缓解，要分辨这两种情况，对很多同修来讲，包括我，是有困难的。前两三年家里孩子忧郁的情况特别严重，甚至会影响到邻居的安宁。一开始我和几位同修认为是缓解，只好消极承受，每天活在恐怖不安与痛苦中，吃不下睡不好，我先生也是极其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每天我还是做好三件事，但情况没有好转，甚至更糟，怎么办呢？有一天，师父安排我和一位很重视学法的同修交流，该同修了解状况后认为是旧势力的干扰，同时也建议我发正念及要看明慧网的文章，在之前是没有看的。从这两方面让我收获很多，特别是对旧势力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也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要否定的。我发出强大正念，彻底铲除儿子背后干扰我正实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每天发很多次。我发正念的基点是我要到景点讲真相救人，同时不能让常人邻居误会大法弟子的家庭有问题。我不是为了追求家庭幸福，这个基点至关重要。不管孩子怎么样激烈的表现，我每天坚持做好三件事，特别是背法。我知道只有法，否则这关是永远过不去的。这期间事事都要对照法，找到执着心，去执着心。我找到很大的怕心，大约是经过了几个月，这个关才缓和下来。我和先生总算松了一口气，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后来又反复出现几次情况，我已经知道如何过关了，所以也就都顺利通过考验了。我发现这几年在学法上认真下功夫，基础还不错，所以在和同修交流时能在法上提高，这关才能过得去。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困扰我们夫妻的，这个儿子硕士毕业几年了，却都不出去找工作，这是不正确状态。而正常的孩子应该是上班养活自己，努力打拼未来等等。我的比较心也出来了，对他软硬兼施，他总有千万个理由，他就是不愿意上班。一个年轻力壮，在文艺界得过十个奖，头脑学问都一流的孩子却是这样，生活习惯也相当不好。我能理解先生长期为这孩子遭受的痛苦，没办法，就说认了。转法轮书上有句话，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我是大法弟子，我是有能力的，我是能改变一切不正确状态的。我知道我认真修好自己，家庭问题干扰就会好转。我是为我自己修炼负责，不是为了家庭美满而修的，所以我不像先生那样痛苦悲观无奈。不管家里有什么状况，我就是信师信法，这是从法中得到的，不灰心不气馁，每天坚持做好三件事，学法严格要求自己，练功景点讲真相很少缺席。所有不顺心的事都是让我们提高心性，去执着心的。我找到了妒忌心、分别心、计较心、名利心，还有情等等。当这些心渐渐淡了之后，内心平静自在多了。就在今年过年前，孩子突然跟我说，他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了，过年后就要上班。我俩很惊讶，左想右想是怎么回事。我想到转法轮中有句话，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的理解就是师父把他的脑袋调整了一下，否则怎么会突然改变呢？一开始我俩半信半疑，尤其是先生，我提醒先生要正念对待这件事情，去掉疑心。他说也是，谢谢我的提醒。过完年，孩子真的去上班了，不迟到不早退。一个原本厌世闷闷不乐绝不去上班的孩子，转变成一个积极有活力懂事的上班族。此外，孩子写的诗集出了书，小说戏剧也在小剧场演出了，都还蛮受好评的。感谢师父这么好的安排，孩子说知名度打开一些了。 亲朋好友看到孩子这么大的转变，都替我们感到欣慰。先生说，简直不可思议，不敢相信这一天会到来。之前与我交流的同修也说，简直是奇迹，可能是你在景点救了很多人，师父鼓励你的。真心感谢师父救了我孩子，救了我们一家人。以下我也交流一下我在景点讲真相的心得。在景点，我身上随时带全所有的资料，手上随时拿着包括各国的 DM 及真相小册子、传单，可以随时快速、从容地递给众生，让众生明白真相。游客来去匆匆，时间短，所以就整理出简单扼要的词句。这词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一再修正的。比如说，我对游客讲的基本真相是，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真善忍，弘传全世界。但是遗憾的是，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看到法轮功学员多，出于妒忌害怕，所以非法关押，酷刑几十种，甚至活摘学员器官贩卖。我们是义工送资料，讲真相主要是反迫害，维护信仰自由，让世界更美好。感谢支持，功德无量。如果是大陆游客，会接着说，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做了滔天大罪，人不知天治，老天清算中共时，党团队员就会被连累，我们是好人，不要帮他背黑锅。义工请大家三退，是要你跟老天表态，心中跟中共划清界限，当老天清算中共时，你也能平安度过劫难。三退不是到组织退，所以工作与生活不受影响。希望两岸都有民主与信仰自由，提升健康，提升道德。那天有个信基督的陆客说，他来到台湾北部景点，常常听到第一句话就是三退保平安，让他一头雾水。当我们跟他充分说明后，他很佩服我们维护自己信仰的勇气，也很认同陆客应该要三退。他表示，基督教在内地也是被打压的，但他们不敢站出来，他看到了彼此修炼的差距。最后他建议我们说，若能先告知大陆游客法轮功是佛法，中国人会更明白法轮功是好的，很多谎言就更容易澄清了。转法轮中也说，而在中国几千年来都有人信仰佛教、道教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认同这个陆客的建议。另外，大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和中共混淆不清，有些中国人对中共有种特殊的情感，毕竟他们生长在那块土地，所以在他们还不了解中国不是中共之前，个人建议尽量少用天灭中共的字眼，中国人可能会以为我们在反中而形成反效果。有些游客确实有这样的反应。我一天去景点约两个小时，时间很短，所以一到景点发完正念后，就开始讲真相救人。在这短短的时间，尽量减少交流。我发现边讲真相边交流，心不容易到位，救人效果不好。我建议景点同修等到活动结束后再一起交流，特殊情况除外。前阵子在景点讲真相，身体受到严重干扰，急躁心、怕心都出来了，这如何是好啊？跟同修交流后，同修建议我要突破学阀，后来我就要求我自己改变回家要先休息观念，现在我一回家就是先背法。结果出乎意外的是，我并不困，背法效果还很好。就这样坚持一段时间，病业的干扰就很少出现了。这就是师父说的观念转，拜物灭。目前我转法轮每天通读一讲，背诵两页，红营各地讲法每天都有进度，精进要旨也是几天看完一本。尤其学法突破后，背法更快，感觉真好，感谢师父加持。修炼以来，让我深深体会到，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引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所以师父一再要我们多学法，学好法，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去年开始就发现有同修突然离世，今年似乎更多了，心想一定是有大漏被抓住了把柄，太可惜了。没想到自己最近也经历了一次生死劫。大年初七那一天，我突然感到全身难受，倒在床上卷成一个小团，有个东西旋转着，带有很大的令人痛苦的吸力，旋到我的左胸下侧，吸我的内脏，吸力越来越大。我痛苦难忍，大喊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喊了一会儿未见效。当时看见一只肥壮大白鹰扒在我的背上，扇动着翅膀狠狠地抽打我，我明显地感到背上的重负和疼痛。他用锋利的嘴和爪子往出揪我的内脏，眼看就揪出去了。在生死一线间，我大喊，我不走，我绝对不走，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我只听我师父的安排。家人吓得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喊，李老师，求求您救救某某，法轮大法好。一会儿那个东西就不在了，十多天过去了，我的身体就像被铁丝绑住一样，行动不便，经常打东西绊跤。我的修炼究竟出了什么大问题？那天我叫师父，师父为什么不管我？那些走了的同修，他们没法说出当时的情况，究竟为什么在修炼的最后关头会大量的出现这样反常的现象？我以我为例谈一下教训。一、怨恨心造成的大漏洞。女儿两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在外面混上女人，导致我们离婚。当时我正好赶上单位倒闭，在雪上加霜的困境中，我带着孩子吃了很多苦，对孩子的情很重。他长大以后非但不知报恩，经常和我吵，越骂我越狠，我对他的情变成了怨恨。一次在大骂我之后，我失声痛哭，将压在心中的委屈释放出来，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使命在身的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即将结束的今天，任何执着人心都会成为旧势力拖走人生的借口。二、掉进网购的魔窟。两年前学会了网购，越买越想买，几次想停就是停不下来，不久就出现了病态，求师父帮我，我再也不网购了，随后病态消失。今年过年前又买了些年货，现在我终于明白师父为什么不管我了。我欺骗了师父，这是多大的罪，旧势力能放过我吗？我严肃地写出这深刻的教训，向师父深深地忏悔。若不是恩师出手，大年初七那天我就不在人世了。惨痛的教训，请同修们以我为戒，再次跪谢恩师。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